第十八章，艾维德做妈妈了。艾维德回到家时，天快黑了。他正要推开大门，突然发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他吓得停下脚步。是动物的蠕动吗？可是怎么会有哭声呢？是个小孩。他小心翼翼地上前看那团黑黑的东西，终于看清他的轮廓了，一个婴孩。他蹲下去抱起这个湿湿冷冷的小身子，他四周张望，看不到任何人。艾维德对孩子说：你一个人吗？没有人照顾你吗？小东西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知道他不会回答，只是继续哭。艾维德抱紧他，对他说：不要怕，我会帮助你的。我带你到屋里去，里面很温暖，我来弄些东西给我们吃，等我们进去，陆先生一定会吓一跳。只要我有口饭吃，你也一定不会挨饿的。他边走边安抚这个婴儿，开门时孩子已经睡着了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看见孩子整个脸都是脏兮兮的，他脱下包着他的又破又湿的布，见到的是更可怕的景象。满布的油垢已经深入到他又瘦又细扭曲变形的四肢。这可怜的小生命已经躺在这儿多久了？他是被遗弃的，就像他所知道的许多被遗弃的婴孩一样吗？他病得很严重吗？艾维德弯下身去亲他，把这个轻得不得了的小身体放在床上，又装了一大盆温水，说：洗个澡会比较舒服哦，我们再看着办吧。要洗除那些污垢得花一番功夫。孩子醒过来了，张大眼睛好奇地四周张望，他没有哭，安静地让艾维德照顾他。是艾维德的亲切让他有了安全感，还是他已经精疲力尽失去了斗志，或者他太虚弱根本没力气哭了？陆先生正在煮饭，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艾维德对陆先生说：他还不能吃东西，我们可以试试看给他一点水，然后试着给他一点淡淡的汤喝。陆先生很不好意思地提出问题说：我们不会把他留在这里吧？艾维德说：难道我们要把他放回去让他自生自灭吗？不，上帝把他放在我的脚前，我不能视而不见，我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。我深信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个奇妙的计划，不然他大可以像其他被遗弃的孩子一样自生自灭。不，我现在是他的母亲，我会照顾他，你了解吗？陆先生说：这个责任太大了。艾维德说：不这么做要担的责任更大。陆先生又说：第八军团正往这里前进，还有日本人已经在满洲边界聚集军队。艾维德问他：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？这些事明天以后才会发生，这孩子却是我们今天就要解决的问题，他今天就需要我，你不明白吗？他会死掉，而我会是那个刽子手。陆先生问：为什么是你呢？艾维德说：因为我明明知道却什么都不做，有一天上帝会问我：你认识这个孩子吗？等到这孩子够强壮时，我会告诉他上帝的爱，他在我们这里经历过爱，就会相信我所说的。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，他也可能成为宣教士呢，那时他就会去做在这里见过的我们所做的这些事。你了解吗？现在这个无助的小东西是多么重要，我已经爱上他了，你看他正看着我呢，我绝对不会把他放回去的。陆先生提醒他：可是他长大后食量也会变大哦。艾维德说：我在这里已经三年多了，纵然没有收入没有存款，我也没饿死，每次我有需要时都正好够用。如果上帝是照顾我的父亲，他会没办法照顾这个孩子吗？如果 他并不要这孩子存活，他还会把他带来我这里吗？我们不用担心，耶稣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第十九章九毛钱。艾伟德不再孤单了，现在有一个小生命进入他的人生，他想着这孩子现在最需要什么，趁着孩子在睡觉，他把他留给陆先生照顾，自己到菜市场采买。每次去市场都是一个新鲜的经历，形形色色的东西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各种诱人的香味，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货物，成群飞舞的苍蝇，还有摊子下面争食的狗和猪。艾伟德几乎忘了上市场的目的了，他出神地望着一位皱巴巴的太太，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招呼路人。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他要卖的是自己的孩子。艾伟德大吃一惊说，你怎么可以卖自己的孩子呢？别人可以，我也可以，你不要，还是有人要买。可是我身上的钱不够。那你有多少钱呢？他算一算，有九毛钱。妇人说，好吧好吧，如果是男孩我会要更多，这是女孩，这样就够了。哎，我承认他实在很瘦，没什么用处，可是等他再长大一点就可以帮得上忙了。艾伟德激动地颤抖，他能怎么办呢？即使告到衙门，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妈妈的决定，也没法改变这女孩的命运。如果她不买下这孩子，还是会有别人买，没有人能担保这孩子会发生什么事。唉，好吧，钱在这儿。妇人贪婪地收下钱，把小女孩推给艾伟德，连再见也不说，好像只是送出一件货物。艾伟德气愤地想到，在英国连一只狗都会被安置得比这个小女孩好。他想要问孩子的名字和年龄，可是那位妇人早已消失无踪了。艾伟德决定将这孩子取名为九毛钱。这位妇人已经拿着钱到附近的鸦片馆麻醉自己了。像他们这样的人终究无法脱离自己所选择地狱一般的生活，整天跌跌撞撞地走过一间又一间的酒馆，为了满足毒瘾成为鸦片的奴隶。他们脱离现实，像做了一场长长的噩梦，昏睡致死，让人像处理垃圾一般地处理他们的尸体。艾伟德叹了一口气说，九毛钱，过来，我们回家吧。第二十章，战争爆发。
是真的，艾伟德，战争真的爆发了。
哈？战争吗？
是的，中国和日本开战了，有人说日军已经接近陆安的方向了。
这是1938年夏天，几个月后，有发亮的铁鸟在羊城的上空盘旋，那是飞机。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些看来不怀恶意的大鸟，竟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。它们突然俯冲而下，变得非常巨大，声音像打雷一般进入原来平静的小城，吐出火焰后又快速上升，在俯冲直下，城里的房子无助地倒塌瓦解，突然全城一片死寂，完全瘫痪，每个人都吓得胆战心惊，只有火噼里啪啦一路蔓延吞噬东西的声音。这就是战争，从地狱窜出，嗜杀成性。忽然，羊城像从梦中清醒过来，
艾伟德设法从瓦砾中爬出来，顺着呻吟声找到了九毛钱。他的脸上布满灰尘和惊恐，小婴儿爬过来，他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艾伟德在瓦堆中找到医护箱，又急忙去搜寻伤患和埋在废墟中的人。忽然有人叫他，是鲁先生吗？他正爬过还冒着烟的砖瓦到他这里来。这个小小的熟悉的地方跟以前完全不同了，路边有许多无名的尸体，到处是冒烟的断垣残壁。达强过来了，他没有受伤，只是惊慌失措的不发一语，盯着艾伟德。德平和鲍培在另一头，他叫住他们，告诉他们把这些东西挪开，不要让火烧到。那边有一些砖瓦要清除，有人受伤了，需要包扎伤口。这个婴儿要有人照顾，谁来把这位母亲怀中死去的孩子抱走呢？一天一天过去，他们很怕敌人回头袭击，灾难瞬间临到，敌机没事一般飞走了，留下的不幸却与日俱增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们要找个出气筒，为他们的不幸负责。有一个人说出小山这个名字，另一个人听到也跟着说，直到全城的人都喊叫这个名字。其实他跟攻击事件根本没有关系，他是无辜的，可是没有人听得进去。艾伟德来得太晚了，他已经被人打死了。小山是他的小教会的会友，他很想大叫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就是战争，没人知道为什么。他转身回家，莲花、九毛钱，你们在吗？没人回答，但是有一对眼睛从墙缝中窥视他，有声音说，艾伟德，孩子们都安全，他们在宣教馆，有20多个孩子没有了家，没人照顾，他们肚子饿了。艾伟德问，你是谁？他说，你不认识我啦。阿成，真的是你呀、啊！我差点认不出你来了，你可以来帮我吗？艾伟德，我就是来帮忙的，我已经没有家人了。来来来，四只手总比两只手有用，我们要离开羊城。阿成回答说，是啊，很多人都走了。艾伟德说，我们还不能离开，屋里还有受伤的人，要有人照顾他们。阿成又问，孩子们呢？怎么办呢？艾伟德说，说的也是，也要顾到他们的安全。听我说，阿成，你去收拾一些东西到孩子那里，要特别留意那些年幼的孩子，我再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，可能还会找到更多没人照顾的小孩呢。